稣还是请弟兄姊妹和我一同来读提摩太前书。我们先看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六章第二十节。你说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我们再看提摩太前书第三章。今天晚上哈，我们要把这个全部第三章都读过啊。我想这样好了，我们啊弟兄一节，姊妹一节，好不好？那么弟兄们读给姊妹听，姊妹们读给弟兄听啊。那么希望大家声音能够稍微大一点，好不好？弟兄们先来啊。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得切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
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孝道，
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
好好
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
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
出入教的不可不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的刑罚里。
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
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专挑，不一口两舌，不好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
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
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
女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
其实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
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
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们。
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大概今年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
好，我想到现在为止弟兄姊妹应该都很清楚啊。我们讲到教会呢，乃是见证基督的一个器皿啊。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对于教会呢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啊。神所以建立教会有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为着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呢能够被见证出去。所以呢教会是神所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器皿啊。所以我希望特别出信的弟兄姊妹啊，我们不要把教会当成一个教会当做一个宗教团体啊，或者是一个宗教的组织啊，或者是一个什么其他的一种说法。不，教会呢，这是神在地上最大的一个工作啊！神创造万有，神创造人类，你知道最大的目的是什么吗？就是为着要得着教会。神用教会呢作为一个器皿，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能够在这里被彰显出去，这是神建造教会的一个最大的目的。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了，他流血舍命啊，付上那么重大的代价，也就是什么呀，把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救赎回来之后呢，把我们建造成为教会。所以我常常讲，你只要看看主的十字架上流血舍命的那一幕景象， 神，我们按照人的看法来讲，耶稣基督可以说是惨死在这个十字架上，那个付上的代价是多么的重大，他受的痛苦是多么的大。如果他所受的痛苦是这么大，代价这么大，结果所建立起来就是我们今天眼睛所看见基督教这些教会的话呢，那我们觉得这个不值得了，对不对？这两个东西是不相配的。弟兄姊妹们，神的儿子所以付上这么重大的代价，或者说我们的神所以付上这么重大的代价要得到那个教会，那你就可以，弟兄姊妹们，你可是不要轻看啊，这个教会在神的眼中看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啊！神要把他的儿子舍弃，亲自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再得着这个教会，那你知道这个是神用重价啊所得来的，是重价所买赎回来。所以今天呢，作为神的儿女，我蒙恩得救啊，没有一个弟兄姊妹呢可以不存感恩的心在神的跟前的，没有一个弟兄姊妹可以轻看教会。所以我常常对有些弟兄姊妹讲，我说我们应当不仅爱主耶稣基督，你要爱教会啊，这个不仅主是不能得罪的，弟兄姊妹们，教会也是不能得罪的。有教会在主的眼中来看是极其宝贵的一件事情。那么为什么它宝贵呢？那不是因为教会的本身有什么，那是神把他的儿子托付给教会啊。所以你想想，一个能够承接神的这个荣耀的托付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器皿，那是多么的尊贵呢，对不对啊？我想你家里面有宝贝吗？我不知道，也许有人有很多的宝贝啊。那个有宝贝的话，你不会轻易的放下什么的。那个，我们知道今天世界上那个真正的宝贝都要用非常好的盒子把它装起来的，是不是啊？啊，一个器皿很重要，装一个器皿中。今天呢，你知道教会里面盛装的是什么呢？那是神的儿子自己。哇，那么神要用什么样的一种器皿来配合他的儿子呢？所以神把我们这些人建立成为教会呢，神要做工在我们身上啊，啊，要把我们做成什么尊贵的器皿，对不对？这以弗所书第二章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乃是神手中的杰作啊，啊，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所以你要从圣经里面，从主的话语里面，要明白神的心意的话呢，那你就知道我们基督徒蒙恩得救，这是了不得的一件事情了。作为基督徒，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主把我们这些人摆在一起，我们一同在这里过教会的生活啊，我们要非常的注重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能不能因着我们能够被彰显出来，被见证出来啊，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在教会里面不是注重我们个人怎样啊。现在我们看基督教里面有的时候呢，这个对于神的那个终极的目的的认识不够，所以回头过来就是注意我们自己啊。所以教会里面呢，好像都是要解决我们问题的地方的。我们有难处带到教会里面了，我们夫妻吵架带到教会里面来了，你儿女不听话带到教会里面来了，那我们觉得教会要解决我们的问题，感谢神，神爱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弟兄姊妹们，固然是神也把这样的祝福有时候赐给人，但是这不是神最终的目的。神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把我们这些人要建立在一起啊，成为一个荣耀的器皿，能够使神的儿子得到彰显。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必须要对于教会一个准确的观念，准确的认识，这样你才知道弟兄姊妹们，我们在神跟前的我们的侍奉，我们的追求那个目的是什么。当然我们要翻过来说，当你真正爱教会，爱主爱教会，真正的把自己投身在教会里面去的时候呢，弟兄姊妹，神就祝福你，祝福你的家庭，祝福你的儿女，你根本不需要求的，神就自然把这些祝福恩典就加在你的身上啊。所以我常常比如鼓励弟兄姊妹说，你若是爱神的家的话呢，神就照管你的家啊。弟兄姊妹们，神照管你的家好不好？太好了，对不对啊？我们有的弟兄姊妹们那个管自己的家管得很头痛，管得很痛苦，对不对？神说让放过来让我管他好不好，那真好，我们真是巴不得能把他交给什么人去管的，对不对？那么你好，你只要好好的爱神的家，注意神的家。当然弟兄姊妹们，我说这件事是真实的啊，所以求主怜悯我们， 让我们能看见今天主在地上主对教会的那个心意是多么的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呢他要作为一个器皿啊，见证主耶稣基督啊，所以呢这个器皿的本身需要正常，需要健全，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当教会的光景在正常的情形里面，在一种健全的情形里面的时候，你看见神的儿子就因此得荣耀，神的儿子就被高举，那教会中间就满了神的祝福啊。所以我们已经讲了好几次，以弗所的教会开头的光景是非常好的啊，他们的确把基督的身体的那个光景能够表现出来的，但是没想到过了几年之后呢，他们的光景就开始下滑了。为什么下滑呢？我们已经讲过了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有许多呢，这个在基督的这个教训之外的很多的教训进到教会里面来了。那么我们知道这些东西是仇敌的工作，破坏了什么？破坏了神话语的纯正啊！这个对于今天教会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神把他的话语托付给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就要怎么样？牢牢地守住神的话语。教会的建造是根据于圣经啊！你知道在教会之外呢，有很多人写了很多的书啊。那有一些教派呢，他们就说呢，把他们中间呢那些前面的先祖们所写的书呢，把它当作是教会的宪法。那我们知道教会没有别的宪法，如果真有宪法的话呢，那就是什么呢？圣经就是教会的宪法。除了圣经之外，弟兄姊妹们，没有任何人的说法，任何人思想啊，可以用来建造神的教会。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对主的话要负责任，要认真。当你认真的追求的时候呢，那么你能看见其中神给你的那些属灵的原则，建立教会的原则，那我们就根据这个在神面前来建造。那么有的是圣经有的，我们要尊重；圣经没有的，我们需要把它撇开啊。所以今天有很多时候你看见基督徒有时候在一起争执，为了教会争争执，争执来争去都是你的观念我的看法，对不对？我不要问你的观念我的看法，我们要问圣经怎么说的，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来看，对不对？所以我有的时候常常思想，我就觉得像两三百年前当弟兄运动起来的时候呢，这实在是神在教会历史上面一个重大的一个恢复的工作。因为出现了一般圣徒啊，从前的圣徒大部分都是跟着基督教的传统走的，他们也糊里糊涂也不管，反正是蒙恩得救了，在教会里面呢，过去教会怎么做他们就怎么做了啊，他们把它视作理所当然。但是呢，没有想到在18、19世纪出来的一般圣徒们呢，他们说啊，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来看一看，过去所有这些东西是不是对的。结果他们回到圣经里面认真的读圣经的缘故呢，圣灵在里面做了开启的工作，说发现原来基督教的传统里面很多东西都是圣经中所没有的啊，这不应该有的，不仅是天主教的那一套东西没有的，就是过去所谓基督教里面很多东西都是圣经中所没有的。所以因此呢，他们就要回到圣经的里面啊。我们知道这是对整个教会历史上面来讲是一个大的复兴啊，因为神的话语的光重新被启示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们可以按照神话语的光来跟随主，你看多美丽啊，多么美好。所以呢，两百年前弟兄姊妹们，教会曾经有一度被带回到一个荣耀的光景中啊，就像使徒行传时代中的那个教会的光景一样。为什么？因为真理的光被开启出来了，所以他们因为这个光的缘故，把许多错误的东西统统把它滤掉，统统把它撇开了。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在教会的生活里，如果教会的光景要纯正，第一个必须教会里面要传递神纯正的话语啊，不可以把组织外的东西拉到教会里面来啊。这个东西我们知道当初影响了以弗所的教会，所以保罗要告诉提摩太说，你要重新持守神的话语啊。所以这是我们讲到的第一个重点。然后第二个重点我们就讲到了，在第二章里面我们看见神把祷告的权柄赐给教会啊。我们知道这个祷告啊，这不是一个形式啊， 这个祷告我们早上讲过，祷告是对神的依赖，祷告是行使神的权柄，祷告是与神交通，对不对啊？那这个神给我们的祷告实在是太宝贵。但是今天在地上我们看见呢，教会慢慢的对于祷告的事情呢忽略不重视啊，就连很多基督徒也不祷告啊，平常生活里面也不祷告，都是到了有需要时候才来祷告。所以我们就发现了，有的基督徒啊，祷告最多的什么都是那些生病的，有遇见难处的时候，哇，拼命祷告，主啊，又什么，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想啊，这个生病啊，这个难处也是神的化妆的一个祝福，一个恩典，知道吧？因为神让我们祷告，你不祷告，那就给你点难处，你就祷告了，对不对？我们不需要这样吧，弟兄姊妹们，我们应当从正面认识祷告的意义，知道祷告的重要，并且特别的注意什么教会的祷告，在一起弟兄姊妹们一起的祷告，这个更重要啊。早晨我讲过，你个人的祷告是什么？是同香炉啊。那么众人的祷告是什么？金香炉啊。你看在神的眼中，神看这个教会的祷告是多么重要的，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啊。那么保罗也看见在以弗所的教会里面，他们逐渐的开始在祷告的事情上面开始这个懒惰啊，开始冷淡，开始放松啊。所以保罗就特别吩咐提摩太啊，他说我劝你要起来啊，要好好的祷告，要注重教会中的祷告，注重祷告的生活。弟兄姊妹们，今天教会在地上光景的软弱也跟教会的祷告的这个情形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需要就恢复这个祷告的这个生活啊。那么到了第三章了，今天晚上我们讲第三章了。第三章呢，那么在这里哈，保罗对提摩太吩咐他要持守什么呢？我们晓得这里呢讲到了这个持守神托付给教会的那个管理啊，也就是呢教会的行政和次序啊。我们知道神把教会的行政和次序啊托付给人，所以今天呢在教会里面呢，我们需要为着神呢要来管理啊，要来这个维持这个次序啊。那当我们读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的时候呢，我们好像这张圣经呢是专门为着教会里面那些负责人的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我想这里一大半弟兄姊妹就请你退出去了，你不需要在这里了，那么只要几个负责弟兄们留下来就好了，对不对？弟兄姊妹们，是这样的吗？那我们晓得提摩太前书不是光是为着教会中的负责人的啊。所以你看见他一开头怎么说啊，他说人若想要得建督的职分，人若啊，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包括我们所有的人，只要你是个人那么你都够资格啊。所以这里的人并没有指的什么特别的人，所以呢在教会中啊，所有的人都可以有这么羡慕，有这种的爱慕啊，任何人都可以。所以你看在教会历史上面呢，因此呢有很多这些教会的负责人呢，也不是我们所想象的什么大有学问啊或者什么有地位的人，不一定啊。教会中有很多很多负责人，哎，他们呢这个没有什么地位，没有什么什么多少的学问，但是主也在那里怎么样使用他们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任何人都可以，这个是人的，不过呢就说你要有这种爱慕啊，对吧？也要有这种爱慕就可以。所以上面讲到长老执事的时候呢，任何弟兄姊妹都可以爱慕。他这里说呢要羡慕善工啊，那么要羡慕什么？羡慕神的工作。为什么要羡慕神的工作呢？弟兄姊妹们，在教会里面呢，这一些的负责人呢，长老执事们呢，他不是一个地位的问题啊，不是外面的一个荣耀的问题，因为神建立这些人是怎么样，完全是为着神的教会，为着主的见证。所以呢我们晓得在这里所说的羡慕，你爱慕去做这样的人的话呢，主要什么？为了应付神的需要啊。 我刚刚讲了，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有很多时候我们自私啊，我们总是为以自己的需要为中心，对不对？那么我们希望教会帮助我们，我们甚至希望神也帮助我们，那么都是以自己为中心。但是这里呢，神有一个要求的，教会中啊，神要有他的工作，神需要得罪一些人啊，来成全他的作为。所以呢，你做这些负责人呢，基本点是什么？是为着神的需要，不是为着自己的需要啊。所以这个里面完全没有所谓个人自私的利益的情况在里面，乃是因为你看见神在这个地方要建造教会啊，啊，所以呢，为了这个怎么样呢？我们把自己摆上去。我们要知道，你做教会的长老、执事，这些其实是一个牺牲呐、啊，你要是奉献的，要把自己献上去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求主让我们能够看见神的那个荣耀的作为，然后怎么样把自己奉献给主啊。我讲一点自己经历也可以啊。我像我出来侍奉主的时候年纪很轻，才26岁的。我现在回头看看26岁人都觉得像小孩子。我想我那么小时候就知道主呼召我了，你看这个奇妙嘛，就是。但是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为什么把自己奉献出去呢？我也不是说羡慕做一个传道人，你知道。从我23岁开始，主在我里面呢，也给我一点点的看见，看见了什么？看见了神的旨意，看见神对教会建造的旨意。所以你知道，我那个时候把自己奉献出去的时候呢，我里面已经很清楚，我这个奉献是为什么。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你在教会中啊，你要做长老、做执事，你要清楚是为什么啊？你做教会的负责人，你要清楚是为什么。啊，今天很多人搞不清楚，比如说哦，长老哇，那这教会里面德高望重，对不对？要做执事，那也还差不多。你看弟兄姊妹们，那你就完全想错了啊，是为着神的需要的，是应付神的需要的。这些人因为爱慕神的家，对神的家呢有一种的向往啊，里面有一种的爱慕。我记得我们当年被主吸引的时候就是这样。那个里面真是那个被主的那个荣耀的那个需要吸引到一个地步啊，那什么地上的什么前途、什么学位，那个、都不在眼里了，统统把它丢弃了，对不对？那个时候连我的那些朋友同学都觉得很奇怪啊，你这个人你要做什么？你为什么不好好的读书去找份事业？你什么去做什么传道人的，对不对？连我爸爸都觉得，哎呀，这个做传道人太可惜了吧。那但对我来讲的话，这个荣耀吸引太大了，你知道吧？在里面，哎呀，我是巴不得把自己，弟兄姊妹们，你若真正有遇见主的经历，真正被主的荣耀所吸引的时候，你发现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阻挡你的，没有任何东西能拦阻。你看教会历史上很多被主呼召人是这样，对不对？你看彼得、雅各、约翰这些人呢、啊。主持人在那说来跟从我，哇，他们马上就怎么样，把船也撇下，王也撇下，父亲也撇下，跟着主就走了。他这个吸引是太大了，对不对？保罗也是在大马士的路上被主的荣耀一吸引，这个什么犹太教什么的过去就通通丢光了。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看见神创造整个万有，神创造这个世界，神创造我们这些人类，神有一个终极荣耀的目的在哪里。所以今天神呼召我们出来，那是应付神的那个工作，那个是什么？是神永远的工作。我们晓得地和其他的事都要过去的，对不对？今天你眼见的事物有一天统统要消失掉的啊，当这个整个宇宙整个瓦解整个消失的时候，最后在宇宙中出现的是什么？是神的教会啊！你看在这个启示录最末了那一章告诉我们，最后约翰看见什么？当整个旧的天地都过去的时候，圣城耶路撒冷、西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对不对？那个地方，那个才是存到永远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在教会中，我们要有一个爱慕，一个羡慕，为着神的那个旨意，那么你现在能知道为什么要你有羡慕要做长老、做执事，啊，你必须把这个搞清楚。如果你不把这个弄清楚的话，今天基督教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呢？地位，对不对？牧师是个地位，长老是个地位，执事是个地位啊。所以他们有的时候还大家来票选的，啊，投票啊。我记得还有些教会里面 哎呦，这些人还真的认真的，每个家去拉票，到时候希望多投他几票，他可以当选当做执事。弟兄姊妹，这是何等的错误啊！所以我们需要认识神的这个荣耀的心意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些人呢，因为爱主的缘故，他希望为主在地上能够多承担一点，所以他羡慕去做监督，希望去做执事。我想如果我们从这样的来领会提摩太前书的话，你看这张圣经不是光是为着教会的负责人的，这个是为着所有的弟兄和姊妹啊，把握住吸引我们，让我们能看见神那个终极的目的啊，那是一个何等荣耀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我们能付上一点代价来承接这个，我们那个代价根本就算不得什么，你知道吧？要比起神所给我们那个荣耀，那真是算不得什么啊！保罗做神的工人，做使徒，受了很多苦啊，对不对啊？你看见他那一生的经历多痛苦啊！到最后呢，还被人家那个罗马兵的那个拉到刑场上面，用刀把头砍下来了。哇！我到罗马去的时候，看见那幅图画，哎呀，我心里面真的很难受啊！你知道吗？我从前以为那个保罗寻道的时候，那个断头台是吧？那个上面那个大刀啊，怎么一拉那个绳子就下来，那断头台，或者是那个刽子手那个拿大刀这么砍，其实不是啊。你到罗马去看的时候，他那个壁画上面画出来，原来那个罗马把这个保罗处死的时候，用这么一个石柱子，大概这么高的石柱子，然后把保罗头就扔在上面啊。然后那个罗马的兵丁拿的那个不是大刀，拿的像菜刀一样东西啊！哎呀，那你知道那个砍下来多痛苦啊！保罗呢，明明知道这个寻道这是很痛苦的事，但是我们看见他最后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怎么说呢？他说从此之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是吧？神也把这个公义冠冕赐给所有爱慕他显现的人。保罗丝毫没有觉得为主受多少苦，所以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他也讲，他说呢，今天呢我们所受的苦是自战自清的苦楚，对不对？为了要成就那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在教会里面呢，所以保罗就说，人若羡慕最好每个弟兄姊妹都羡慕，羡慕什么呢？能够为着神的家，神能够多使用我们一点，为着神的需要呢，神能够多得罪我们一点。弟兄姊妹们，这个意念才是宝贵的意念。如果今天教会是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意念的话，这个教会就复兴了，对不对啊？今天我们都不是的，我们都是哎呀，教会有什么事情呢，我们先把自己事情弄完了，然后多余的时间呢给神一点，对吧？你祷告也是这样，有的时候也没多好的负担祷告。弟兄姊妹们，这是不对的啊。所以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多么大的一个鼓励啊！那我想我们在这里我们先要看这个后面啊，这个保罗呢那个时候呢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他自己在马其顿，他想希望呢很快的那边住完之后他就可以到以弗所去啊。他说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把这些事情写给你，对吧？他说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啊。那么至少那个时候我们看见提摩太的光景还不错啊，还蛮老练。保罗说如果我单言的时间不能来的话呢，你也知道在神的家中你这样行。那么弟兄姊妹们，这句话对我们来讲是多么的宝贵啊。今天我们很多时候觉得在神的家中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做啊，不知道怎么行啊。那保罗跟提摩太讲，提摩太你还知道怎样行。那么什么行呢？就是你要知道在神的家里面的这个管理是怎么一回事情，是怎么样来管理的，神的行政是怎样的啊，神的家中的次序应该是怎样的。所以我们看见这里他就讲到教会的时候呢，讲到三个重要的方面啊。他在这里第一个告诉我们什么呢？教会乃是神的家啊，他说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啊。这个永生神呢， 在英文里面就是 the living God 啊，弟兄姊妹们，这就是说呢，神生活在他们中间。哦，这个很，这个弟兄姊妹，你要看看今天地上的教会了，我们都称为教会，但是神在不在我们中间呢？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了，对不对？神在不在我们中间呢？啊，神在我们中间是 living God 还是道理上的神呢？啊，还是只不过是一个形式上的神呢？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家乃是永生神的教会啊，也可以说呢，教会就是神的家。这个家呢，哈，弟兄姊妹们，跟这个旅馆呢不一样，是不是啊？像我们这几天呢，在这个营地呢，像住旅馆一样的啊，那么住两天，我们都晓得过两天我们就走了，对不对？这个不是我们的家嘛，是吧？你暂时在这里聚一聚。家就不一样，家是我们住的地方，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有的时候真是心里面感觉对神何等的亏欠呢、啊？我们有时候好像建立的教会呢，那么好像对神来讲是个旅馆啊。神有时候来了一下，然后我们在这里唱歌赞美敬拜他一下，过一下子呢，那么、神就走了啊。神找不到家。弟兄姊妹，我们这里能成为神的家吗？神的家的话呢，你是家的话呢，那就是你生活的所在，对不对啊？那是一切事情都跟你有关系的。所以如果是神的家的话呢，那是神永远住在这里的啊，是神安息的所在，是神跟我们之间可以有交通的，是在这里神不仅我们享受神，神也享受我们的地方，这才是神的家了，是不是呢？啊，那么这个家的家主是谁呢？那是神呢，教会是神的家嘛，那不是我们的家，对不对啊？如果是我们的家，我们就可以随意的怎么做。如果是神的家，那么神的家中有一定的次序，那么你要按照神家中的次序，对不对？像这两天我住到 Sherry 他们家去了啊，当然我住他们家的话呢，我第一个我就知道这是别人的家啊。但他们是很欢迎我了，很高兴的欢迎我，即使很高兴的欢迎我，到他们家还是客人，对不对？我也不能随便动他们的家具的啊，我也不能在他们家里面爱做什么就做什么，不可以的啊，因为这个家主不是我，家主是他，对不对？所以我们晓得一个家所有里面的规矩是根据这个家主的啊。那么现在教会谁是这个家的主呢？不是我们啊，是神是这个家的主人，所以你每一件事情都要怎么按照神的意思来做，对不对啊？所以神的家里面不是我们随随便便自己爱做什么爱就做什么。今天呢，我看见很多神的儿女们呢，我们对于神的这个认识啊，实在是不够在主观的经历的里面啊，所以以至于呢，教会里面他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啊，把什么东西高兴就拿来了。弟兄姊妹们，这个不像是神的家。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呢，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呢，我们不再是外人，也不是客旅，是吧？我们是神家中的人，我们是神的儿女啊。那当然了，这是神的家，也是我们众人的家。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家主是我们的主，这个家主不是我们啊。所以呢，一切事情都必须按照神的旨意。今天我们有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没有尊重这个家主的意思，所以你做了很多东西啊，你也许是善心好心的，像基督两千年传统的基督教有很多的事情的，所以有一些认识主的人就告诉我们说呢，你那个做的那样的那个不是神的家，你做的那个东西是个违章建筑，神才不要进去住你。哎，弟兄姊妹们，神不住人手所建的房屋，对不对啊？你看见神一再的在旧约时代就讲了，我们的神是多尊贵啊，多荣耀啊。所以大卫当初要为神建造家的时候，哎呀，神心里想想觉得很有趣啊，你这个大卫居然想为我建造神的家，所以他就找先知拿单去对他讲说，这个天上的天都不够容纳我的，对不对啊？你要为我造何等的言语这个房屋呢？啊，弟兄姊妹们，神悦纳大卫，所以到最后呢，大卫建造圣殿的时候，神还是用指头把圣殿的样式画给他的啊。所以神还告诉他说，你要照这个样子做， 那么我就住在其中。弟兄姊妹们，老实讲，在旧约时代中啊，神能够住到那个会幕里面去，神能够住到那一个圣殿里面去，那都是神降卑自己啊，神多么尊贵荣耀啊，对不对啊？我讲一件笑好笑的事情，我这个我的家呢，这个在西雅图啊，当然也不是算是最好的，也不算是最差的，还不错一个房子啊。那么当然有一些远东来的弟兄姊妹们呢，到了我家来看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家还不错，蛮宽敞的啊，蛮宽敞的。所以呢，我有一次到香港去啊，结果呢，他们就接待我住在那个会所里面。那个会所里面呢，结果一个房间很小，大概呢就恐怕就这么大一点一个房间，里面一张床放进去之后呢，什么东西都放不进去了。那我进去的时候，那个也还在这么样走，然后呢，把那个行李我都没地方放，这样子哈。后来呢，他们那里有的弟兄姊妹到了西雅图来看我住的房间，哎呀，他说孙弟兄，那我们真是很亏待你，亏欠你啊！啊，原来你住的房子是这样的，我叫你来住这么一个地方，对不对？那我说没关系，我们侍奉主的人哪里都可以住。我说我在那里睡得很好，我一点都没有觉得委屈，对不对？弟兄姊妹们，我用这个做一个比喻，那神跟我们更讲更是不能比了，对不对？你想一看，这个神是住在人所不能靠近的光中，那个圣洁公义荣耀，那真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对不对？你地上弄个小的会幕，神就住在里面了，那神要多么得委屈自己一样，对不对？那是神降卑，神愿意。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神愿不愿意与我们同住啊？那就看我们是能不能照着神的心意。所以教会也不在乎大小的，乃在乎他们的光景是不是符合于神的要求。如果这里神找到，神说这是我的家，那弟兄姊妹我们就有福了啊！因为神跟我们住在一起了，我们还怕什么呢？对不对啊？如果神是光是来一下就走了，哎呀，那我们觉得这个真的是觉得这个有缺陷，对不对？现在神跟你住在一起了，哇，那实在是一个大的福气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看你读亚细亚的七个教会的时候呢，只有腓拉铁菲的教会啊是蒙神所称许，对不对？那我们常讲腓拉铁菲教会是一个小教会，不是一个多的人的教会。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腓拉铁菲是一个山地啊，那个地震很多，那个地方常常地震，所以那个地方居民本来就少，所以那里的教会人不多。那么以弗所教会那个是个海边的靠近城市的一个大城，所以那个教会人数众多。但是呢，弟兄姊妹们，神看腓拉铁菲是他的家，神看这个以弗所呢，神看到那里去没去，为什么没去呢？没有爱啊。那么神进去了，神出去没人管了啊，因为他们失去了起初的爱了，对不对？这个教会呢，人数众多，那个场面很大，但是没有爱。所以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常常也是这样，有时候到了一个聚会里面去啊，人数很多啊，进去之后出来之后，你是谁也谁也没人管你，对不对？有很多人进去了觉得，哎呀，来到这里啊，这个很没有温暖，为什么呢？连个欢迎的人都没有，对不对？啊，如果今天呢，有弟兄姊妹到我们中间来了，他一坐下来啊，就感觉哇，这个地方有家的温暖。什么叫家的温暖呢？就这就神的同在在这里了，啊。我记得我这个1975年我在温哥华的时候啊，刚开始聚会啊，那个聚会人比你们现在还少啊。呀，我一天呢，在这个传福音啊，那个差不多十来个人，我在上楼在台上传福音啊。那我就看见一对夫妻走进来了，他们就坐那个后面。那我一开始讲的时候啊，哇，那个姊妹就一直哭啊，拿那个手帕那么擦眼泪，这个卫生纸都不够用的，那天天擦眼泪。我在上面啊，我心里想奇怪了，我说我今天也没有讲什么感动人的故事，他为什么哭得这么厉害呢？啊，哎呀，他哭啊哭啊哭啊，哭得简直是这个眼泪就止不住的哭，你知道。那么后来呢，我们跟他之间熟悉了，由他来聚会啊，熟悉之后呢，他就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弟兄，你知道过去2年，他说我跟我的弟兄多痛苦啊，因为他们曾经在一个教会里面遇见难处，后来呢从那个教会出来之后，他们也没地方去了，就每个礼拜天呢，不知道去哪里，就说好了，到那个礼拜堂去看看，进去坐着看看，也没味道。 跑那边礼拜堂坐坐也不行，就每个礼拜像打游击一样，这个礼拜堂那个礼拜堂在跑。那么结果呢，有天就碰见那个弟兄说，现在来那里有一个小小的聚会，你要不要来聚会啊？他说他们刚来时一看，哎呦，这里面只有十来个人，这像什么教会的，对不对？但是那个姊妹告诉我，他说多奇妙，当那天他这个在那个位置上一坐下来的时候，第一个里面有什么感觉？回家了，回家了。所以他的眼泪就忍不住的往下流啊。哦，我才知道那天不是因为我讲道他受感动，原来我们那个十来个人那个小小的聚会啊，满有主的同在，知道吧？因为那时候弟兄姊妹都很单纯，所以让他进来的时候他就受不了，坐在那个眼泪一直流。他很多年之后才告诉我，他说我那天就觉得回家了啊。他跟我的弟兄虽然没有哭啊，但是那天坐在那里，他里面就一受感动。他说我们回家，终于回家。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并不在乎外面的人多的，对不对？哎，那在乎我们是不是能够把神家的光景真实的活出来，是不是这个地方让神能感觉说是他的家。如果是他的家，弟兄姊妹们就有福了啊。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啊。保罗对提摩太说，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教会是神生活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家。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共同在这里所要建立所要持守的，就是要把神的家把它建立起来。为什么神喜欢住在大卫的帐幕里呀？到以后神多年之后还借着先知们说，他说我要回来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在大卫的年间呢，神想回家，神心里面非常的快乐，因为神住在以色列百姓中间的时候呢，真是有家的感觉啊。所以呢，神念念不忘大卫年间神百姓的光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如果我们在这里，我们能够让神能够找到他的家，弟兄姊妹们，那是一个非常大的祝福啊。所以呢，这里保罗告诉提摩太，第一个你要认识神的家，教会是神的家。第二个方面呢，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说呢，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呢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啊。那我们要仔细的读这里哈，教会本身不是真理，但是它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个柱石什么？就是一个见证啊。教会是为真理做见证的。那么真理是谁呢？真理就是主耶稣基督啊。主耶稣曾经讲过，我就是真理，对不对？基督就是真理。所以今天呢，我们把主耶稣基督彰显出来的话呢，就是什么？为真理做见证。所以真理不是一套的说法，真理乃是指着神的儿子说的。所以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一切的事物都必须符合于基督的原则啊，是基督的我们就接受，不是基督的我们就不要啊。这个才是这个神的家教会该有的一个光景。那么什么是根基呢？就说呢，神可以把真理立在这个地方的啊。今天我们看见这个整个世界是没有真理的啊。那么神是真理，神要把这个真理要放在这个世界中的时候，需要有什么？需要有一个基础，一个根基，对不对？那么你能把真理放在放在这个地方啊？那弟兄姊妹们，所以呢，教会呢是作为支撑真理的，可以让真理可以落脚的地方啊，作为见证基督的一个器皿。所以你看多么重要啊，弟兄姊妹们啊！如果主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能被彰显，真理在这里就被彰显。如果我们在这里基督能被寄托，能够放在这个根基上面，弟兄姊妹，我们就是真的神的教会啊。所以这个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啊，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所以教会一被破坏了，真理就没有了。教会一被破坏了，神的真理就没有地方可以落脚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需要主的恩典啊， 让我们知道有一点知道什么叫做神让提摩太这个持守神所托付的啊。这个第三个点呢，他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说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啊。教会呢在地上也是神在肉身显现，神曾经一次在肉身显现过，这个是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啊，那就是神在肉身中显现。那么今天呢，主耶稣复活升天了，他不在地上了，那么人怎么能看见主呢？那是借着你我亲人的肉身把基督显出来的啊。所以教会在地上就是借着我们的生活，借着我们在地上的行动，借着我们的聚会，借着我们在地上的敬拜，借着教会所有一切的光景把它彰显出来。那么这个彰显的话呢，是不是真的是神在肉身显现的话呢？那保罗在这里讲了一件事情啊，如果是真正的神在肉身显现的话，就怎么样呢？就被圣灵称义啊。所以呢，今天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如果说我们就是教会，这个没有用，那圣灵说你是教会那就对了，圣灵称义才是对的。圣灵说是那就是，那圣灵怎么称义？你就看见神的灵在聚会中间像高油一样的运行啊，有丰富神的灵的同在啊。那我们知道这是圣灵称义，因为我们晓得那个不义的地方圣灵不会去的啊。所以这个事情，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有教会真实的光景，有主的见证，这个不在乎你说的啊。有很多教会他们自己自夸，对不对？你看我们才是弟兄姊妹，那是不是呢？要看圣灵怎么说啊。被圣灵称义啊，然后怎么样？被天使看见。哎呀啊，天使现在做什么你知道吧？天使在看不见的这个属天的警戒里面注意我们这些人呢，注意我们什么呢？他就看一看哪里的教会啊真的符合于神的心意啊，真的是神在肉身显现，天使注意这件事情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不是光给人看是吧？首先是圣灵称义，然后天使看见啊，然后呢才被什么传于外邦啊，传在外邦人的中间，这被世人也被世人来信，然后最后怎么样？被接在荣耀里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所过的教会生活，将来能不能被接到荣耀里，这是一件大事情啊！所以我们在地上弟兄姊妹们必须怎么样呢？让神在我们的肉身上啊，能够被显现出来。所以教会在地上也是神在肉身显现，这个是个奥秘，的确是个大的奥秘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保罗呢在这里对提摩太讲到教会三方面的意义啊。那我想今天呢，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三方面的意义，然后我们再回头看这个长老执事女执事这些呢，我们就知道那个是有非常的意义的一件事情啊。我开头已经讲，今天呢一个人要羡慕做这个做监督，羡慕做执事，羡慕做女执事，弟兄姊妹，那个不是为了个人的益处的，不是为了个人的好处，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声的，弟兄姊妹们，那是怎样？完全是为着什么？为着神的家，为着神的心意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啊，这个今天在地上，在神的教会里面，那么是有管理的事情，是有行政的事情啊。那么我们要守住整个教会能有一个正常的管理的情况啊，这是非常重要，因为有这样的管理，教会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建立啊。所以呢，在教会中的监督，这个监督啊，原文也可以翻作是这个，就意思就是长老了，教会中的长老啊，长老和执事呢，他们是等于是教会中的领袖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些人呢，他们在主的手中呢，能够被神建立，也叫许许多多弟兄姊妹因着他们一同被建立啊。所以呢，你去读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的时候呢，这里这些啊，不是作为教会长老和执事们的条件，或者是一个什么资格的啊，弟兄姊妹，不是的。你仔细读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呢？神在这里所要求的不是一个人的才干，神没有要求才干的问题，神乃是要求我们这个人的问题 所以可见什么呢？这里这般人呢，他们必须在属灵的生命上有所追求。认真的讲，你要做长老做执事，你要做属灵人呢，追求做属灵人。所以我常常讲，在教会里面呢，真正治理教会的属灵人啊，是属灵人智慧啊。今天这些人呢，他们所以能做长老，他就是被神管理的多，对不对啊？他所以能做执事，他被神管理了啊，做女执事他被神管理，因为他们被神管理的缘故，所以他们就可以管理神的家啊。这并不是今天我们按照才干的外表的这些什么这些条件来安排，所以这里所说的并不是指的这些真正这些条件啊。所以呢，我们不能把这些东西当作规条来看。如果你真的按照这个把它当作规条来看的话呢，那我一看教会里面啊，地上教会没有一个人够资格做长老啊。你把这里的做长老的这些情形看一看啊，弟兄姊妹们，没有一个人够资格做长老的。啊，他这里讲什么？他说哈、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哇，这第一个这个我们就达不到，谁是无可指责的呢？对不对啊？啊，然后呢，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啊。当初呢，可能呢，他们有因为那个古时候呢，有多妻制度，可能有很多人有很多妻子，那很多妻子就不能做长老。啊，那也有弟兄们这样解释，就说呢，这个要做长老的人只能结婚一次的，啊，如果妻子死了再娶了，他就不能做长老了。当然这个说法呢，有的人也不是十分赞同。但是无论怎样，就是怎么样，你只能哈、啊、娶一个妻子，就是这样啊。那么这个呢，对我们来讲，有些弟兄姊妹还容易做到，对不对？然后下面要有节制，啊，那么要很谨慎啊。然后要自守，这个自守的意思是什么呢？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呢，要有健全的心思。一个教会的领袖啊，不仅自己很能够谨慎，并且怎么样，有健全的心思，这个很重要啊。我们今天看见教会中间有一些这个领袖们的这个思想很奇怪啊，这个思想一奇怪的话呢，教会里面弄出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出来。是不是啊？这个所以这个心思要正常啊，要健全的心思啊。那么然后呢，要端正啊，就是为人要很正直的，啊，乐意接待远人啊，这个善于教导啊，不因酒滋事啊。当然，我想这些条件也许我们都还比较容易做到，对吧？因为古时候他们那些人很喜欢喝酒的，所以保罗才这样讲：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啊。这个我想大概也很少会做到这样的情形啊。这个呢，还有只要温和，不增进啊，不增进也不容易，对不对？那不贪财，这个也许还可以啊。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都能够顺服，这个看起来也不容易啊。弟兄姊妹们，不过有的弟兄们读得很好，他说神只说你要好好看顾自己家，没有说你要把你自己的家看好，这个不一样啊。那意思说呢，你要尽你的责任去做，做不到那是没办法的，实际上。因为我们看你过去的教会里很多弟兄姊妹就这样，因为一些长老们呢，这个家里面的这个事弄得一塌糊涂的啊，但实在是个好长老，对不对？那圣经说好像有些人就说你要好好照顾自己的家啊，后来弟兄们就仔细的读他，哎，对，是好好照顾啊，就说你没有放弃责任，你有认真尽责任照顾，但是照顾不好，这不是你的责任。有的儿女也是在家里面，你不是不管了，管了半天还不听话，对不对啊？那所以有的人呢，因着这个话就是里面自责了，觉得自己不能做长老了，对不对啊？其实弟兄姊妹，神的话还是蛮有恩典的吧。啊，那我们就尽量的做，要尽责任，好好管理自己家。那么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这个也不简单啊。那下面呢，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那下面就讲的哈，初入教的人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说的心法里。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络里。这里哈、提到长老说两次讲到有魔鬼的工作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长老呢跟执事之间，长老是生命比较更成熟一点的人，负责教会承担责任更多一点的人， 这个执事的教会里面就是比较做一般事务的这些啊，这个责任上面比较少一点。所以呢，这告诉我们，越高责任的人呢，是越容易怎么样受仇敌的攻击啊。这个魔鬼在教会里面那个执事他不大管，你做长老好了，那么他就找你麻烦了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有什么，一个是落在魔鬼的刑罚里，哇，这个很严重很可怕啊。那么还有一个什么呢，落在魔鬼的网络里啊，弟兄姊妹们。所以你看见今天的教会的侍奉上面呢，你要有这个谢幕做监督，你不仅能承担神给你的托付，并且你还要忍受仇敌的攻击啊。啊，魔鬼都知道，在教会里面呢，只要把那个领袖打倒了，这个教会光景就垮了。所以我们看见在教会历史上也是一样，当这些领袖们的光景不对的时候呢，教会整个光景就受到很大的影响。我想今天各地教会也是一样啊，在教会里面呢，承担的责任的人呢，实在是影响重大。所以弟兄姊妹，难怪神在这里对这个好像这个教会中承担责任的神有一点要求啊。神要求他做什么，就是你要做属灵人啊。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在这里啊，神所要求的人呢，性格方面要好啊，心思要正常，那么呢，婚姻光景要对，家庭的情况要正常，言语也要对啊，这个爱喜好也要正常啊。弟兄姊妹们，神在这里对教会的这些负着责任的人啊，教会的领袖们，神有这些的要求。其实呢，简单的就是要求他们做属灵人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教会里面，领袖们是等于做榜样啊。彼得也这样讲过，对教会的长老说，你们是教会群羊的榜样啊。所以呢，今天在教会的侍奉上面，弟兄姊妹们，你站在那一个神所量给你的管理的位置上去的时候呢，哎呀，那真是不容易。我在读这些东西的时候，我里面是很有感触的了啊。我这个侍奉主三十多年，主把我摆在教会的这个一个侍奉的位置上面了，哎，这个冲击多少的攻击啊！我想我今天晚上也没时间跟你讲。讲我跟你讲到天亮，我跟你讲很多故事的那个遭遇啊，那个有的真是叫你难以想象的一些遭遇，仇敌是多么的不甘心啊，弟兄姊妹们啊，说是今天呢，我们小子在这个地上为着要维护教会的纯正，为着维护基督的见证，若有人把自己放在其上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就会招来仇敌严厉的攻击，但是呢，你也不需要害怕啊。所以弟兄姊妹，到今天我还能站在众人面前，是这位神的保护啊，神的恩手会保护我们，像保罗一样在地上，你看见经历多少的艰难呢？啊，多少的痛苦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样一个败坏堕落的世界的里面，我们要能把神的家建立起来。所以这些承担责任的人，首先他们在中间就需要啊，经历一些责任，经历一些的打击的，所以侍奉主啊，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对吧？我前不久啊，我的那个小儿子，他在教会里面服侍这个高中生。有一天我们两个人呢开车，坐在车上，哎呀，他就一面开车一面埋怨起来了。他说：“爸爸，他说这些高中生真是难办。”哎呀。他说他们真的是这个，我一直在讲，我开始我听他讲了，就是 complain 这个 complain 那一个啊，等他讲完了之后呢，我就跟他讲啊，我就说神为什么要把你摆在这个高中生里面来服侍啊？就是因为他们难办嘛，对不对啊？他们因为有困难嘛，所以才叫你来服侍啊。如果给你找了一群都是乖孩子啊，什么都听话的，那么还需要你来服侍吗？你不需要服侍，对不对啊？那么我的儿子是这个做医生的，这个牙医啊。我说你这个当医生的人还怕人家生病吗？对不对啊？你要真的好医生的话呢，那个越是疑难杂症的，这个医生兴趣越大，对不对？你做医生的人是不是这样的？ 别人治不好的病呢，我来了，哎，对不对啊？我如果能够把这个病给他治好了，哇，你知道，一方面来讲你做了一件好事，另外一面来讲说你得出了多少的经验呢，对不对啊？啊，我就跟我那个儿子讲，我一讲他就不讲话了，哎，这个我就说，这个才叫做侍奉。你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什么到地上来吗？他是明明知道我们这般堕落的人很难办的啊！弟兄姊妹，你有哪个人觉得自己很好办的举手看看，啊，没有一个人是好办的，对不对？每个人都是难办的。如果是我们的话，如果困难我们不做，主耶稣一看，哎呦，这些人太麻烦了，那主也不要来了，是不是？所以我们看见神的工作，他就是要在这一个艰难困苦，在这些堕落败坏的情况里面怎么样扭转整个的情节，这才是我们的神，这才证明神是全能的神，证明神是有能力的，对不对？所以今天侍奉的原则也是这样，因为有困难，弟兄姊妹们，我们在祷告主啊，求你让我做监督，那么这个祷告是好的啊，因为这帮人很难办，他们呢真是别人弄不了，主啊，求你让我来做监督啊，弟兄姊妹们，这个祷告是美丽的啊，是为了建立神的家，所以我们愿意把自己不自己摆上啊。今天呢，所以我跟我儿子讲，我说侍奉主的人没有埋怨的权利啊，弟兄姊妹们，服侍主的人你不能埋怨的，你埋怨你还算什么侍奉主的人呢，对不对？所以那天我在后来呢，我就开始对我的儿子这么讲，哇，他这个感觉严肃起来了，感谢主啊，从那天开始一直到现在，他再也没有向我发过任何一句怨言，现在他知道什么叫做侍奉啊。所以在神的家里面的管理的事情上面，不是我们所想象的这个这那么容易的。你不要老是把那个监督看到，哇，那是很高的位置，我站在位置上很有荣耀，那每个人见到你都是长老长老的叫，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不是的啊，这是要承担责任的啊。所以呢，保罗对提摩太说，在教会里面你要持守那个教会正常的管理的情况啊，应该把一些爱主的好的弟兄姊妹有心承担神责任，把他们摆在这个责任的位置上面。弟兄姊妹们，执事们也是一样，女执事们也是一样。所以当主能够得着这样一般属灵的人的时候呢，教会就是得着美好的建立。所以在教会里面呢，如果主能够兴起一些好的领袖啊，那真是弟兄姊妹们的福气啊。啊，你看见有的教会里面那些侍奉主的，因为敬虔爱主啊，肯学十字架的功课，性格思想各方面都受主的对付，受主的管理，结果整个教会里面呢就充满神的祝福。所以每次弟兄姊妹们进到聚会里面说，灵里面就觉得很舒服啊，觉得回到家里面，回到神的家中真正有安息。不像今天地上呢，弟兄姊妹有很多因为领袖们的光景呢，这个有了偏差之后呢，哎呀，有的弟兄姊妹都不愿意去聚会，对不对？有时去聚会啊，心里也很痛苦。你看这个像什么家？你有这样的情况，神也不要住在里面，对不对？神看这些人都很痛苦，我也不要住在那里，这哪里是神的家呢？弟兄姊妹们，所以你看见当初啊，以弗所的教会开头的光景是非常美好的，但是逐渐他们中间开始有一些东西失落了。所以保罗的内心很急迫，他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就告诉他，提摩太啊，今天要恢复教会正常的光景，所以这些东西你都需要持守。所以因此说，提摩太啊，你要持守，你要保守神所托付给你的。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们，今天这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责任啊！我们不要看教会的光景，因为有艰难所以我们就逃避，不要逃避啊！在主面前要有一个爱慕啊，我们要对主说，主啊，要在这里建立你的家，虽然我自己光景不行，对不对？若是你要用我，我愿意把自己摆在你的手中。如果我们大家都能有这样的思想，那弟兄姊妹们，那我们看见教会的光景就能够有一个美好的建立。那么这个器皿啊，如果它正常它健全的时候呢，那么基督的见证就自然在这里怎么样被彰显出来啊。所以我们读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的时候，我们看见神在这里心中是渴望的教会中的能够得着一些属灵的领袖 啊，真正能在主的手中被主用。神的家是有管理的，神的家是有秩序的啊。当神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那个整个家的光景呢，能够在一个正常的一个秩序的里面啊。所以这是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啊，保罗对提摩太的一个重要的啊一个要求，所以要求提摩太要能够持守住神家正常的这个管理、正常的行政和秩序啊。我们请低头在这里祷告。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说你把我们这些人从千万人中拯救出来，并且你把我们摆在一起一同来侍奉你，因为你有一个荣耀的心意，你要把我们这些人建造成为你的家，成为你自己合适的居所。主啊，因此在这教会中间你有自己的定规和安排。主啊，今天我们为着你自己这个荣耀的心意，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啊，我们求你用你自己的恩典来带领我们，让每个弟兄姊妹在你的手中都能成为有用的器皿。亲爱的主，愿你的家在这里被建立，愿你在这里永远与我们同住。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真是在你的跟前恳求你，特别在这个末了的时代，主，当仇敌在地上多方面破坏你自己的教会的时候，但愿主你的话在我们中间成为明亮的光，引导我们众人能够向着这个标杆往前。主，我们谢谢你晚上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再次把身处的敬拜归给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我们再次谢谢神界的我们年长弟兄给我们的勉励。还是跟昨天晚上一样啊，我想我们后面有一点点心时间，我想从下面需要一些